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听众朋友们收听《真心看世界》，我是怡君，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疫情之下，行经如常》。新冠疫情三级警戒以来，慈济的慈善工作在访视关怀方面遇到了挑战啊，因为担心传播风险，所以在台湾各地的慈济社工同仁、访视志工们都没有办法挨家挨户进行访视，没有办法面对面，但是个案依旧在，所以就改作为线上关怀，透过打电话或是通讯软体来了解个案的生活状况。您或许会想，哦，不用走出去，减少了交通的时间，讲讲电话好像很简单。那可不呢，其实在社工进行每一次的电话当中，不是只有简单的聊天传递关心而已，是在倾听案家的难关，当下的心理敷慰，还要想方设法来解决难题。所以不是只是打一通电话就能搞定，有时候还需要来回多次才能解决。您可以想象，平时我们讲电话哦，就是边夹着电话筒，然后边做记录，长时间下来，这个肌肉啊、肩膀真的是很酸痛，而且呢，要一直不断的说，所以声音都沙哑了。再加上我们的个案访视都一定要做记录的，后续的建档也是社工人员要自己来，所以这个工作量真的是暴增。这段时间以来非常感恩哦，这持续投入坚守在岗位的这群社工团队，虽然辛苦，但是依旧以诚以情坚守在电话这一端。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播出慈济基金会慈发处的梁嫣清，与您分享疫情之下行经如常。
我们每个星期呢都平均打了约1000多通的电话，然后每一通的电话呢，都是背后有着无数个需要被帮助的家庭。那有个个案先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台东新住民的个案，他是泰籍人士，他从泰国来的，他因为看不懂中文，一天他打电话跟社工求助，他跟社工说你们每个月会给我的生活补助呢，我无法提款，因为我的户口被冻结了，然后我也刚好最近收到一份公文，可是我看不懂中文啊，我不懂那份公文是不是有说明我的户口为什么会被冻结，所以于是打电话来向社工求助。那社工就说，那好，那我们好不好加一个 LINE， 然后请你再把公文拍下来发给我。可是呢，这个个案呢，这个新住民是不会用这个通信软体来如何加 LINE， 然后社工说不要，那我先想想办法。社工放下电话，又想起主责的师姑们是因为每个月都会去家访，所以并没有加案主的 LINE， 所以社工在想，哎，那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透过通讯软体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于是他想到去年12月这个案主呢是有被拍成为人品典范的故事来分享，于是呢他想起真善美的师姑当时是有加案主的 LINE 的，社工就赶紧打电话给人文真善美的师姑，跟他拿案主的 LINE， 可原来师姑也跟案主一样，他不太会用LINE 如何发送好友的那个信息，就是给社工。然后社工呢就很耐心的用图文的教学，就是你们所看的这张图哈，一步一步的教案主，教师姑，让师姑成功的把案主的 LINE 发给社工。然后社工拿到这个 LINE 过后呢，还要打电话回去给案主，再透过电话里面一步一步的教案主如何成功加 LINE。加到 LINE 过后呢，案主就把整份的公文发给 社工，社工看了过后了，才发现原来他被冻结的问题是因为他的先生用他的名字借了一笔债而没有还，所以呢，社工为了解决他户口被冻结的问题，当时就申请了一笔急难救助金，让这个案主可以度过了这个疫情之下的难关。这整个过程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哦，其实是单单花了社工的4个小时的时间。这4个小时时间并没有结束，社工过后还要进入系统记录了今天电访的内容，然后还要再做申请急难金的动作，然后再来做核销的部分，这样也用了1天社工的时间。我们平时在打电话的过程，他是我们花莲的一位独居的个案，他是谢阿公，然后社工打电话去关心谢阿公有没有因为疫情而受影响的时候，阿公就很可爱的说，他说啊，社工啊，我因为疫情啊没有人送餐啊，导致我每天要吃罐头啊。那社工听了非常的不忍，就赶紧打电话给送餐单位去了解状况哦。原来送餐单位呢并没有因为疫情而停餐，而是因为阿公之前跟他们说因为不好吃不用送而导致他们停餐。那社工就说，那好，那我再跟阿公确认到底是不是。
阿公，我可以有看电话给你，那多谢社工嘛。讲哦，好，我有打电话帮你甲伊哩麦子问啦，吼，啊伊哩麦子讲你吼就是可能食袂惯习啦，吼，所以你甲讲你要停一阵仔对无？吼对吼，啊伊个会打电话甲你问讲你有要食饭无吼？哈，啊你也甲讲有哦，好无？吼吼吼，安尼才有，你才会知营养啦，无食罐头会无营养，你敢知？哈。
就是社工跟阿公沟通了过后，沟通完过后呢，还要再打电话给送餐单位，请送餐单位呢，就是再打回给电话给阿公确认以后要送餐，然后社工也提醒阿公呢，不要一直吃罐头，照顾好自己的健康。这过程结束过后呢，社工还是一样的要进入系统填写我们临时增设的电访表单。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等等超过了1个小时。再来就是我自己都在接特殊个案嘛，这个特殊个案呢，一天呢，他就赖给我说，就下午1点的时候，他说，爸爸跟阿姨又在吵架了。其实当时我觉得很奇怪，因为爸爸跟阿姨是在台东工作的，当下我就立刻打电话给他。原来呢，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停工，爸爸跟女朋友呢就回来家里花莲开始短暂的居住，也就是因为这样开始每天吵架，导致这个孩子心灵很受创伤。这短短1个小时的电话里面呢，我除了要耐心的倾听，然后还要引导这个孩子接纳他的情绪，再来我还要强化他的安全感，因为想让他安抚他不安的心情。我放下电话过后呢，我就必须要开始做这个记录，这个电访的记录。记录了过后，开始我要想一个方法来如何帮助这个孩子在疫情之间如何转换他的注意力，不要再把焦点放在爸爸跟女朋友吵架的身上。开始我就想把转换注意力必须转换到他感兴趣的事上，他就非常喜欢的画画。这时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帮助罕见疾病个案出书的专案，于是我就打电话给这个罕见疾病的个案，告诉他听整个事情的缘由，也经过了他的同意，让这个孩子能够在他这本新书上可以画插图。这样我就再打电话回去给这个孩子，这孩子很开心的答应了。其实这过程你看，我从下午1点接到他的信息，到我在处理完整个事情的时候已经快要接近傍晚5点了。然后过后呢，就是每一天孩子就会把他的画作都会赖给我，再跟我讨论就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渐渐的，孩子已经不再把焦点放在他爸爸跟女朋友吵架的事上。基隆的一个个案是去年11月提报的，张老爹呢长期居住在这个无法遮风挡雨无一安身之处的一个家，下雨的时候水都渗透进家里，似乎赶紧启动了修缮团队呢，把苦以乐，让张老爹有一个安身的家。张老爹看到这个家过后，他说了一句很感动的话，他说如果没有瓷器啊，他一辈子下雨都无容身之处。那师姑从此接这个修缮过后呢，师姑很用心，她想这个70多岁的张老爹的晚年能过得更有意义。师姑开始跟张老爹分享上人5毛钱救人的故事， 而张老爹听了后很感动，当下呢就捐了一笔钱给师姑，也跟师姑说请师姑每个月要过来跟他收善款，他想要每个月都有行善助人的机会。而这样呢，师姑也很厉害，就又在想，诶，除了让他每个月有行善助人的机会哦，也想让张老爹的身体能够发挥更大的良能，就带他到环保站。张老爹本身是一个洗肾的病患，他每逢一三五都必须到医院洗肾，可是洗肾过后张老爹还是一样的如常的到环保站做环保，对张老爹来说做环保是他最大的复健。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哦，全台的环保站都全面的暂停了，而师姑就有赖给张老爹说啊，那最近环保站都暂停了，请你好好在家休息。张老爹呢就回了一句，我失业了。其实师姑能够感受到，从赖里面感受到张老爹非常失落的心情。师姑在想，哦，该如何安抚他这个失落的心情呢？师姑就急着一想，想到每个月都有送一本金石椅给张老爹，就请张老爹用他鼓掌的双手换来美乐超上人的金石椅，希望透过一字一句的金石椅来安抚张老爹不安的心情。这个是我们一个在瑞穗的个案，他本身是一个视障者独居，同时也患有精神疾病，然后每心情都很郁闷，然后我们的志工呢非常的用心，都送了上人的福富主给他，让他每天可以听上人的开示。然后前几天我打电话关心他，就问他，阿勇啊，最近疫情啊，你没有的外出，心情怎样？他说心情当然是很郁闷，可是呢我可以有每天听上人的开示，有上人开示的陪伴。那我就问他，有没有哪一句上人的话让你很喜欢的啊？他说有啊，就是上人说每天要做好事，所以我有乖乖的每天都有偷竹筒，可是我的竹筒快满了，你们都还没有来我的家。当下我就笑了笑，就跟他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无法家访，那如果竹筒满了，你可以再拿一个空罐子装。然后呢我在挂上电话之前有问他，那你还有需要什么我们帮忙的地方吗？他说没有，我只想要你们每天打电话给我。其实当下我听了真的很感动，他们照顾我要求的并不多，他只需要我们每一天一通的短短的问候的电话，让他可以感觉到很安心。以上的故事都是我们日常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就让我想起了火灾这个故事哦。其实我们访视的过程啊，就像这个尺妇一样，我们在帮助案家的时候，案家的可能在生水火热之中，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可是我们必须要用种种不同的方法，像刚才张老爹的故事，师姑用方法让他知道五毛钱救人的故事，进而开始要行善，同时也把他带去环保站，让他晚年的生活可以过得更精彩更有意义。就像长子一样，他在外面设了一个羊车鹿车牛车，都放满了玩具，就把孩子吸引出来，就能同我们做访视一样。其实呢，因为每个个案呢就如火灾易的孩子哦，因为他这个疫情而心沉沦，而感到彷徨无助，没有方法走出来。而我们每一通电话背后都有一个慈父，就是我们的社工跟志工，在案主彷徨无助的时候呢，需要的是陪伴与关怀，所以社工跟志工在电话里面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又文言难以的鼓励，虽然看不见透的是那个声音，但是我觉得声音的真诚是可以让案主感受得到的。这样的我们每天这样一通一通的电话打，日复一日的，为的是不舍案家在疫情期间陷入困境，想要希望及时的给予协助跟抚慰。那我觉得访视过程中啊，我们不仅要同理案主的需求啊，就如慈父这样子同理孩子已经身在处境了，身在一个火灾里面了，还不懂得危险，还继续的玩乐。慈父不仅不生气哦，他还是想办法诱引孩子们走出来。做访视也一样，其实我们的关怀即使改了线上哦，可是我们的志工跟社工呢还是一样曾与情始终如一，设身处地的提供最适切的辅助方式，然后让照顾虎在最迫切需要的当下提供了急难救助跟心灵上的抚慰。这个疫情严峻期间呢，刚才有提到啊，其实全台都全面的停课，但停课不停学呢，却凸显了我们的弱势学子缺乏数位资源设备的困境。 然后学子呢很多只能使用家长的手机，若家中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呢，导致他们要轮流的使用，导致上课的时候有中断。那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们慈济关怀的脚步却没有停止，我们一样的就是想办法克服他们这些学习路上的困难重重的问题。
这里隶属于台北市的内湖区，环境看起来与世隔绝，因此手机讯号呢完全都没有。对于要线上学习的孩子该怎么办呢？小军小学五年级，学校改成远距教学后，整整有两个星期没办法上课，只能翻着课本复习和预习。
博物馆吗？
Museum。
隔代教养，外婆不会使用 3C 产品，家里没有电脑，没有网路，遇到学习问题，小军只能打电话请教同学，
就要问老师，然后老师就说原本说要帮我申请，然后又嫌掉我家没网路，所以就没有申请，叫我先自己念。
自己念课文吗？
嗯。
那你看得懂吗？那些或是没有老师教你，这样 OK 吗？
嗯，有点吃力。
疫情停课期间，和小军一样，不少弱势家庭孩子都面临数位落差，跟不上学习进度。然而，小军的情况一个星期前出现转机。慈济志工陈炳福、吴碧玲夫妇送给小军一台二手笔电，也设法解决网络问题。
没办法上课呢，那我们就说，哎，家里没有手，不是有手机吗？他就说，也没有，根本没有讯息。那后来我们就在一直想说，要怎么解决他这个网络的问题？我们就有问淑君，哎，那你们家是不是有看电视，有第四台？那他就说有，就赶快联络凯擘宽频。在这申请当中，也差不多延后了大概是四天还五天。
没想到我们放假，这个又继续延后。
上午十点半，老师同学准时上线。小书桌上头，小军开心和同学云端相会，学习也不再中断。
老师就上课就讲一些课本内容，然后抽问题来问我。
老师讲的都听得懂吗？
老师讲的都听得懂，
基本都跟得上了，毕竟他自己最了解了。对，只是说看他会用电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了。
慈济志工关怀小军两年，经常帮他课业辅导，迫于疫情只好改变关怀模式。
经常因为现在不能家访，所以我们就装一个监控的系统，就说随时可以看他上课的状况，还有就是说看他可有没有问题。所以对于他的问题的话，比如说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就随时看可以跟他问他，有不懂的地方我们就可以教他。
简陋房子不比学校教室舒适，对小军来说已经弥足珍贵。疫情紧张之际，弱势学生不能在教育上被无辜牺牲。
我们看到这影片哦，师姑非常的有智慧，赶快解决了，就送了一台二手电笔电，跟帮他安了宽频，让小军上课没有中断哦。同时呢，师姑因为每个月都有家访辅导他的课业，改为了用监控来帮他做客服，这都是用种种的方便法来帮助案家解决问题。再来呢，就是高雄的志工呢，他有连接了这个绿色奇迹呢，就把再生的电脑送给一户户需要电脑的弱势学子。
疫情期间，慈济志工不是来串门子，是有重要任务。
帮你送电脑来的，哎，电脑要送哪对？
窄小平房，一家五口睡的床占据所有空间，但走道上多了电脑的专属桌子。慈济志工现场组装，十多分钟后能连上网路，让静杰好开心。
做到老师派的一些功课，就不会再漏掉。
就读国三的他，停课以来以手机视讯上课，家里没电脑，许多作业无法交。但长辈收入锐减，生活都快出问题了，根本不可能添购电脑。
两个人拢较无收入吧？
无啊，我即卖遐袂当去做，只存只7000块，安尼在生活。
志工送上生活用品，纾解阿嬷的压力。另一个家庭也在期盼着电脑。
电脑来了。
高雄荣董团队募集二手电脑，重组并添加新零件，为急需电脑的学生送来及时雨。
这小朋友也难能可贵，成绩又那么好，希望他们能够完整他本人的人生，然后来照顾他自己的家庭。
实业家亲自前往内门山区送电脑，还协助组装，只愿这份用心帮助经济弱势家庭的孩子在家学习也能不落人后。
那我们就看到高雄的志工哦，他遵循了上人的爱屋惜屋、延续屋命的理念哦，就透过了结合了这个绿色奇迹呢，就把二手电脑募来，然后再重新组装，变成了再生电脑，再造福我们的弱势学子，同时呢，也建立了孩子爱屋惜屋、延续屋命的这个好价值观。在这助人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到上人说的三界火灾。当我们看到照顾虎处在这一个生水深火热的困境中，也更提醒我们要精进的行菩萨道，用种种方法来借引照顾虎脱离这个苦难。我们在做的事情，助人的工作把它改为线上，但是呢，我们的陈以清其实是始终的如意的，我们还是一样的可以直接的帮助案家纾困，然后了解他的需求，并给予务实的帮忙，同时也及时的援助。这就是其实我们助人者这一份使命呢，其实都是始终的如意，没有特别的演出，这也是我们最真实的如常。我只是做着千千万万个助人者该做的事情，也同时也想要让苦难的众生在生活中翻转过来。那身为助人者的我们呢，我们要如何拉照顾虎一把，然后让他们找到光明？那我就让我想到了大家都有听过上人开示的这个穷子玉哦，就像慈父一样的同理穷子，愿意放下身段来陪伴穷子，尊重穷子。那这样的能量能从哪里来？我想这能量是从上人而来，上人开了一座又一座的化城，慈善医疗、人文教育，让我们透过身体力行行菩萨道，透过做来了解见苦知福，知福再造福。大家都有听过玉主玉这故事哦，我们就像穷人一般啊，身体里面有一个宝藏，可是我们却一直都不知道，一直沉迷在烦恼生死海之中。就让我想到，如果我们进来了佛门，可是我们没有身体力行的行菩萨道，就如身怀宝珠，但还是在贫穷之中。就唯有走进苦难，我们见苦知福，让我们才可以透过助人的过程里面，体会我们心灵的富足。那一天呢，我其实有收到一个我的一个跳楼自杀不遂的个案哦，他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他说我以为我活不下来了，还好我遇到你们，这样我就活下来了。再来最近这个18岁就是拒绝去上课足不出户的这个小男孩跟我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以为这个世界没有好人，而我就会这样一辈子的堕落下去，还好你们走进来我的家拉了我一把。其实他们两个人说的这句话都字字的敲中在我的心上。我们每一个个案都是这样的，踏着破碎的自己慢慢的长大的，而慈济就是他们偶然相遇的温情与善意。感恩上人呢，开了这一座慈善的化城，让我们在助人的过程中能够伸出双手，牢牢借助在绝望中不断坠落的人。在法华七义的化成一品哦，上人有开示这一段哦，让我感触非常的深，就等于我们助人者最真实的如常。学佛要很用心啊，虽然每天都觉得身与心很累，但是每天该做的事情就是要做，这就是出发心的使命。上人也开示说到这一段哦，为佛教为众生，没有一天是不累的，但是每一天都要面对芸芸众生，也一样要向前走。随着乐子走了，生命是减少了，但是能以众生结善缘、造福缘，这就是我们一生中应该尽的责任。然后上人就最近都很常开示这一段话，上天降下大任都在你我他身上。其实上人就开始说，我们要利用难得的人生，提升我们生命的价值，为人间的需要来承担大任。天下大事做着烦恼也无用，天下大任也非一人能承担，我们要呼吁人人来，都要来承担，相互借力使力。只要人人拉高自我的生命价值观，共同的用心出力，这个社会就会平安。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疫情之下呢，不管是疫情前还是疫情当下还是疫情之后，我们的心心念念都是跟上人同一个心，我们要师徒同心，共同来承担这个天下大任。所以在疫情之下，我们还是一样的行经如常，助人也要如常。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我是怡君。慈济一直都在，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了社工人员在电话这一端进行慈善访视关怀，而在社区里头，志工们也没有闲着，他们呢也是在接到任务，想方设法共同来配合，所以抚慰与关怀也一直都在。如果有需要，慈济的亲帮亲邻帮邻专线是0800-787-080，0800-787-080，我们一直都在哦。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正言上人多年来带领着全球的慈济志工，跨越了种族、宗教、肤色，不论是在全球或者是在台湾的各地，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儿去。所以佛经当中，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大环境当中，上人祈勉志工们要把握因缘，堪得忍耐，发挥个人的能力与价值，救拔在天地间所有遭受苦难的人物与万物。我们用心来恭听正言上人的开示勉励。
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自己呢也是苦难众生之一，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时间。虽然在大环境里啦，气候变迁，人人呢感觉辛苦，但是这样的辛苦时间在这样的大空间里，就是要堪忍。你能堪忍，知人与物之间的苦，所以人能救把物命，所以我们还有这样的能力去救人。所以要发挥我们呐、救人的能量，去帮助人，可以帮助身边的人，再广一点，把身边的人，在周围的人，把它广度了，我们认识他。我们说道理给他听，大家共行菩萨道，同行一条，能去救人，去拔除苦难，让人人懂得道理，同行菩萨道，这就是佛法。佛法在人间，所以用各种方式，不同生活生态里，我们要如何从佛法呢扩展到不同生活圈去，让人人呐、可以呢觉悟体会觉悟。所以这个时候这一波啦，就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大在教义啊，实事为大，家一代志啦，真大，所以这一波告诫， 我们可以呢从家开始，家入口来，不如呢我们赶快从思维觉悟，从觉悟啦说出了道理，也是口，口出道理，度化众生，那才是真正的功德无量。你造福积德啦，那就是消弭天下灾难。要不然，天地之宽大呀，我们如何呢？能救世呢？救世是人人的责任，人人的责任，我们总是要让道理人人知，以及知影责任，要不然人人都在懵懂中，都是呢不明道理，所以就会颠倒造业。看看啊呢，素餐桌啊，也可以看到色香，感觉美味，天地的美味，可以上菜，都亲像度假。看因伫咧切一条角刀，看到了那一把角刀啦，我们就会记忆中那样的滋味，记忆入心脑，有感觉啊。中道那会当有这盘菜，伫桌顶里就是香啊，这当中呢都有感觉。所以我们的心脑，你想要的是什么？只要培养出了一旦低厚弯角，我们真正的很有福。刚刚出来之前也是在看的，在非洲的孩子看来肚子是那么大，脖子是那样的细小，手就亲像茶，又黑又干，看他要站了的力气都没有。但是呢，长大了眼睛看的那一位小朋友，不知道抓什么在吃，唉，吃的好像真真有味，到底他吃什么啊？看得很灵敏心，那感觉就说以无挂无啊，那样的就是没有要入嘴巴里的感觉，好像都没有。这就是人生，这样的人生啊，苦啊，但是呢又奈何啊，他们根本不知什么叫做福啊，什么叫做享福，因不知。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有没有苦，实际的走入这样的环境里去的，去发放那给的东西，那应该对他们来说，因为看到他们给的，我们心里就知道有米，而且呢，我们要救济的米，一定呢要我们喜欢吃的，因为他难得吃到饭，要给饭吃，要给他们吃到了真的饭米香。这一包米拿回去了，他们能吃几天或是一个月， 一个月也只不过30天过了，又怎么办呢？他们要闻到的米香，是不是人人得吃呢？人生啊，很无奈，接受的人缺的多了，我们有心要给的，也感觉呢缺的多了，难以满足。但是难以满足发放呢，是否干脆呢不见为清净，不忍心，就是有这一分的不忍心，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我们呢还是要想尽办法，能不能多给一些，能不能多一些人来发挥爱心。没有人就无力了，要有力量应搬到，一定要有人啊，有人呢发挥爱心，这份心念呢，人力啦，物力啦，才能到达。总而言之啦，人生啊，苦难偏多，真正的花心立愿要给的，还是呢量不足。不过不能不做，还是要做。佛陀来人间，立誓呢要救度众生，但是呢，能救得到吗？能救得完吗？很难，所以只好尽心力而为。我们呢，要借众人人的力量呢，去付出，看看我们的物资到了。还需要呢人力，要到这样的地方，尼泊尔、印度，我们这一波啦，要去帮助，都要跨宗教，跨宗教的精神，让人人呢汇合起来，能帮助我们，把物资呢帮助送到啊。真苦难的人家去，大哉呀！集合宗教啊，把善呢一一发放付出了。所以说来，只有一念心。看看不同宗教，只有一念心。能克服一切困难，把天下的爱呢不分名称，爱无分大小，灰灰合合起来呢就是大爱。我们可以呢这样的依赖互通，彼此力量呢合合，就能救人呐、啊但愿呐、啊，把人群呢集合来，同一条路，方向正确，丝毫不分开。那这样的力量多大？那人生总是这样，时间呐、啊，它是永远都没有停歇，无顿掉啦。它就是不断不断过去，我们吃的同样呢，从一张口进去，还是早上6点多吃饭呢、啊？我们中午11点多了，肯定又会听到了敲板声音。又到饭桌里去了，这前几个钟头才吃得饱饱， 过后几个钟头就饥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化掉，怎么消化我们自己都不吃。所以呢，邪火啦，不能这样懵懂过。我们最起码活在人间，把握生命的价值，我该做什么，我该得的我都得到了，早上的饭我也吃饱了，我现在该做什么事，我有体力，我有正确的思考，我该做什么，待人接物等等，影响人人往好的方向走，这就是我生命的价值。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呢都愿意呢晒了太阳流了汗，付出你的力量，完成了每一天呢、大地之粮供应给人人，这都是呢人呢、生命的可贵。还要说的呢真的是很多啦，不过呢一里通万里彻，只要呢听进去放在心里，做出来的经验，这就是法，是吸收为自己，这叫做积功累德。积功，我们的功能利用时间不浪费去，所以我的功能付出我已经得到了，我有完成多少事，这就是生命价值。总是呢我们要好好的培养这一念心，总是期待人人听话入心呐、身体力行呢，正法人间，这呢就是我们要时刻多用心啊。
感恩上人的开示与勉励，大时代大教育大承担。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如果有福之人能够伸出一手百手千手，大家同心协力，期待种种的爱能够一起来克服种种的难，虔诚期待早日疫情远离，人人能够回归正常的生活。感恩您收听今天的真心看世界，我是陈怡君，我们下次空中再相见。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
欢迎您共同进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我是嘉玲。时间点来到2021年5月12号到15号，主题是敬天爱地，静思小语，改善生活行为，减少破坏环境， 向天地表达出敬畏之心。佛陀说法，唤醒众生。5月12号，于应正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上人表示，慈济四大置业从慈善置业起源，四大为一体，都不能单独分割开来，而且合于同一份人文精神。第一代的慈济人成就四大置业八大法印，现在更要将人事物与精神理念汇合起来，将组织架构的纵串绑得稳固，脉络梳理清楚，为未来做好传承。上人说，八大法印不只是八法，而是印万法。近世教育就有多方面的教育方法，而种种法都是为人间付出。人间有苦，以法药医，娑婆世界苦难多，所以需要菩萨入世教育。菩萨是开阔心胸，容纳天下事物的绝有情人，贯穿时间空间，把人间事物形象化、名称化而表达出来，借以教育人群。我们是用佛陀在2500多年前所说的道理，唤醒现在的众生。佛陀所说的火宅，就是现在的地球空间。本来只有一个角落着火，现在起火点却是越来越普遍，这是因为人类的欲念越来越大，知识越高，制造的污染越严重。如果要转人间的知识成为智慧，就有待教育发挥良能。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现在这一代有责任与使命，共同发心立愿，用种种方法，借着人间的各种事项，引导众生进入佛法真谛。感恩慈济人以无边无量的爱，将力量凝聚起来，成就四大置业。接下来要将无形的法脉宗门精神理念形象化，让后世再延续下去。上人期许大家能运用先进的科技、科学研究数据，佐证佛法道理，把思想系统理清楚、说明白，多种语言都可以翻译。这套思想系统就是能让后世依循的方向。活动暂停，救灾不停。台湾新冠肺炎疫情5月11号进入社区感染阶段。5月13号，上人与置业体主管谈话，提到疫情期间活动应要停听看。上人说，心要定下来，虔诚接受大灾教育。聚众的活动应该都要暂停，或是设计成网络视讯来进行，不能无惧疫情，要表达出敬畏之心，要停听看。预定的活动先等一等，停下来好好用心听，用心看，了解现在的地球环境，自然生态被破坏到很严重的程度，也看到许多国家受疫情的肆虐，民众求医无门。上人提到，我们敬天，尊重老天爷，向天讨饶，说自己真的怕了。我们爱地，地球发烧了，气温过高，气候不调，要心生警惕，赶紧改善生活行为。上人请师兄师姐们集思广益，运用大爱台网络视讯设计传播相关画面与讯息，引导人人懂道理，带动人人实行。上人说，平时大家忙忙碌碌，清净的智慧被无明烦恼遮盖了， 总是随着欲念不断追逐。此时大家稍微停下脚步，接受大灾教育，看见天下苦难，赶紧汇合力量去付出。活动可以停，但是紧急救难救灾不能停顿。在教育置业董事会中，上人叮咛各校因应疫情要更用心照顾孩子，做好防疫隔离措施，避免群聚等等。上人说，此时许多海外学生无法返乡而留在台湾，学校也要照顾他们，并且为他们加强语文训练，也可以让他们继续上课进修。5月14号，与人文置业主管谈到疫情，上人叮咛媒体要尽报真导正的责任，告知大众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以用什么方法预防感染，要戒慎虔诚，但不能恐惧，把心安定下来，切莫用耸动的言辞渲染疫情，使得人人自危，惊慌失措。灵山会上，师徒情长。5月15号，本会与马来西亚雪隆马六甲慈济人举行视讯会议之后，上人对众开示，听到了各地慈济人回报平安，而且殷勤精进，爱无间断，我就放心了。虽然很想念大家，但是疫情之下交通受阻，幸好还可以用视讯和大家见面。相信你们天天都从网络上大爱台见到了师父的面，听到师父的声音，因为你们天天精进寻法香，即使无法回到台湾当面互动，只要大家的心不离开师父，天天精进，慧命就能日日增长。上人感恩灵山会上师徒情长，我们在2500多年前已经结缘，佛陀在灵山说法，你我一起在灵山闻法，这份缘是多生累世结来的，所以此生此世我在台湾，你们也来与我结缘，愿意发心立愿听师父的话，做师父想做的事，这份不可思议的师徒情我们要珍惜，不论距离多么遥远，期待你我共同呼吁爱心，推动素食，利用网络、电话、手机，号召亲友，越多人响应越好，直到大爱铺满全马来西亚，让大爱涵盖有情世界，开启了大爱的心门，人人的心与菩萨道相通，就能让疫情快速过去，保障人人健康平安。上人叮咛大家保护好自身健康，虽然慈善救济很重要，但是不能只有爱心，智慧也要充分，要运用适当的方法发放物资，难民义诊照常举行，防疫措施要做得更严密。以上正言上人那律足迹为您攻读自2021年7月号慈济月刊第656期，感恩您的收听。
繁星去劫难，愿我来世的菩提，结定有情三结局，若有众生犯为意， 神回避，是以慈悲清净力，无灵触犯堕恶趣。
自教 风为伴，秉之怀远如红尘，如夜长街。